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系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又来到了周末的时间，3月9号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这个留言留在什么地方呢？可以留在我们的 QQ 上面，无限飞行号的 QQ 群里面啊，可以留在呢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博客，听完了节目之后呢，您可以写在我们的这一个博客网页上面。那么您呢也可以透过呢微信啊，这个短信202，不是短信，是代号202啊。
节目代号。
那么在听过了节目之后呢，给我们发来留言，当然更可以透过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022呢，把您的话题、您的心里话告诉我们。那么这一些呢，我们都把它归类在周末留言板这个地方，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透过每个礼拜六我们的回应呢，在当中大家一起来分享、相互探讨。我觉得这个平台是非常重要的。
我发现这个留言板的这些留言呢，不只是一些信仰上面的一些问题啊，而且呢，我发现一边读这些留言，其实给我的信仰也带来了很多的反省。
有的时候呢，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发来的信息呢是有关啊，比如说身体疾病方面的需要，有的时候呢是回应这个机长的一些问题，那么有的时候呢听众朋友就说了，哎，我有一些个人的分享，比如说我的一个见证，或者说呢我有一些信仰的困扰，或者说呢我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的反思，
还有一些神学的反省了，
是这个有点深啊。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呢是心里话，甚至于呢可能跟家人相处的一些矛盾，可不可以跟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可不可以跟我们主持人来分享呢？这些当然都可以，所以我们很盼望呢在这个留言板当中呢有形形色色各类不同的话题，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在当中呢尽情尽兴的来讲一讲。那今天呢我们在周末留言板呢也会回应两位听众朋友的留言，那么在这一边呢我们就一起来到周末留言板。
周末留言板，
黑龙江的曹弟兄呢，在留言板上面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呢，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对，
既然知道我们需要的一切，那为什么他还要我们去祷告呢？而且在我们祷告之后才给我们祝福和帮助呢？”
那这个就是非常神学的问题了，刚才你就说了。
曹弟兄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在当中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你信了神，你决志信主，归入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了，他什么都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神，那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把我们祷告的事情要透过这个祷告讲出来告诉神呢？难道他听不到我心里的话吗？
那这个首先呢我要指出问题，说为什么他必须要让我们先祷告才给我们祝福呢？其实这个推论呢是错的，因为圣经没有说我们必须祷告神才会赐福给我们。那我相信呢，其实神赐福给人呢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你可以完全什么都不做，神也可以赐福给你的，因为神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嘛，对不对？
是。
所以呢，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就是
这个先后次序并不是这样，
对对对，没有必然的关系，起码祷告
是不是说祷告之后才有祝福，
对对对，不是这个关系的啊，千万不要搞错。
是，
那另外呢，我要指出就是你要明白到底祷告是什么意思呢？祷告就是一种你表达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或者说你愿意跟神有沟通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以前呢，有听众朋友就问说：“佳音呐、我不会祷告，你能不能帮我祷告啊？”我说：“我可以帮你祷告，但是呢，你也可以学习祷告。祷告呢，并不难，不是说好像呢，我们一定要讲一些什么样什么样属灵的话语，
长篇大论。
对，其实呢，祷告呢没有一定的规则，而是说在当中呢，就是我们能够啊，在内室或者说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能够。”够向神倾心吐意，就好像呢，你能够把你的心里话和你最信任的家人去分享一样，就是这样讲一讲你的心里话，把你心里所想的、所说的啊，告诉他。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祷告的过程。
是是是。
当然，什么样的祷告能够蒙神悦纳，什么样的祷告呢，可能只是我们人的一些意思啊。这个呢，我们也要在当中慢慢的去研究。但是我觉得呢，首先就是我们要学习自己亲自的呢向神去祷告，向一个你所爱的人、你所亲近的人呢去讲出你的心底话，这一点呢很重要。你说我什么都不说，我的爸爸妈妈呢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就是特别的保守，比如说这个
含蓄
含蓄，做爸爸的哈说我爱儿女，但是我就不说，
不说，对
对，
死也不说，
而且呢我的这个巴掌底下才显出我的爱，
打者爱也。
是是是。那么其实呢，我们和天父的关系并不是这样啊，他喜欢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在他的怀抱里面呢能够和他讲讲话、说说心底话、倾心吐意，这样的一种爱的关系呢是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个画面。
甚至有时候我想呢我们基督徒可能过了头啊，习惯的祷告就是真的是长篇大论的，或者是好像写得很美的一篇讲义讲词这样子去祷告，
很怕自己讲错话。
对啊，其实在如果是公祷在教会里面，我觉得认真一点需要的。但是呢，平时的祷告，你记住，你只是跟上帝有一种沟通，那就好像小孩跟父母亲讲话，或者是一对谈恋爱的人他们讲话不会写讲章的，对不对？
对，我不会先把它写下来才说的嘛，
直接的说就是心里话就行了嘛。
那么曹弟兄其实在这边呢，他还继续讲，他抛出了这个问题之后，他说我今天呢借着一个肢体的分享啊，我知道了神呢要我们建立关系。我想起以前呢祷告的时候呢都是比较少了，而且比较形式化。那么神呢就兴起一些的环境让我去祈求，他给我成就，借着祷告呢就蒙应允了，让我更深的认识到神的能力与真实，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并且他还想到了这个箴言九章的第十节啊，这里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其实他抛出了一个问题，也自己给出了一个答案。
对啊，很正确啊。如果你对神有一种敬畏的心情的话，一种敬畏的态度，很自然你就会懂得祷告了。
是的，如果说你说我认识神了，我觉知信主了，但是呢这只是我曾经做过的一件事，然后呢我就把它抛在一边了我跟神呢也没有聊过天，我也没好好看过圣经，那其实呢祷告呢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愚蠢的基督徒，对不对？
要慢慢学这个祷告。
是，那么这里就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怎么样能够认识他呢？就是请你打开圣经，好好的去学习神的话语。同时呢，耶稣基督呢也透过主导文来教我们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能够在当中呢一起来学习的。
其实呢，诗篇也是一个很好的 模仿的一个榜样。
哎，
你可以真的抄袭这个诗篇里面的一些用语啊。
抄袭这个字其实很负面。
没有，其实圣经你把它，如果你就从心里面读出圣经的一些内容啊，对啊，这种抄袭，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是很好的一种，很好，就好像小孩学讲话也是抄袭大人的嘛，对不对啊？
学大人说话啊。那我想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不太会祷告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呢就大声的读出诗篇，
对 啊
这样呢让我们在当中学习诗人的祷告，让我们在当中呢也能够学习到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还有呢，就是刚才罗文辉已经指出了，那不是说神要我们祷告之后才给我们祝福和帮助，其实神是有他自己的时间和他自己的计划的。那么这个祝福和帮助不是我们要求说神啊，你必须在星期六星期天啊什么时间你给我这个答案，
他不是我们的用人啊。
对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了，他就被你指挥被你使用了，
这是不对的。
对，所以我们呢尽量的学习，好好的学习怎么样能够和这一位你所认识的神呢成为好朋友，在彼此的沟通和交流的当中呢，在学习圣经的话语里面，我们更认识，更好好的认识这一位至圣者，让我们不单只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而且呢我们也能够呢体贴他的心意，在祷告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常常有一个甜蜜的关系。
所以记住这个箴言九章十节的非常有意思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主，我心爱你，我渴望我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路，今天的服事求你多助。哦，主怀里。
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心稳固。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下面呢，还有一位姊妹张姊妹，她在这个博客里面留言就说了，她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很难改变自己不甘心的罪。以前呢，看着婆婆忙着一家人吃喝做饭，洗一家人的衣服，带孙子孙女，自己那个腿脚不方便呢，忙里忙外，真的好累。其他人呢都是健康人，却没有分担一些家务。后来婆婆选择了自杀了，哎呀，可惜啊！我呢今年不小心被车把脚撞伤了，说是休息两个月，比上班都累心累人的，身体也累。”自己感叹到婆婆真的不容易，身体本身呢就有伤痛，一天到晚呢还是服侍老公孩子，真的是不甘心啊。他们好脚好手，开心的玩着手机，看着电视，不能体贴一个受伤了的人。
非常谢谢张姊妹呢，她很愿意啊，把自己心里面的这个烦恼呢，这个苦水呢，跟我们来吐一吐的。
她真的很烦恼啊，真的很烦恼。
是，那我觉得在她的这个留言当中呢，有几方面我们可以来讲一讲。一方面呢，她就讲到了其实一种体会呢，就是我们说养儿方知父母心，当他呢现在身体受伤了，当他呢现在在家中有一种呢好像不被重视体贴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的时候呢，他想起了当年，想起了婆婆曾经在家中呢劳碌一辈子，并且呢在家中没有得到家人好好的呵护啊，所以呢他在自己的这个生病的病假过程里面呢就想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呢很值得我们来探讨一下的。
我想另外一个让她心烦的一个原因呢，我想是应该她的婆婆呢以前是非常关心她的，跟她的关系非常好，但是后来呢她说她婆婆自杀离开世界了，
对，
可能这件事情呢
也是一个阴影，
对，非常大的阴影，一个很大的心里面的伤害，所以她常常记着这个事情呢心里就不舒服了。
一方面其实家人呢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家里面真的是一大家子啊，吃喝呀做饭呀洗衣服呀带孙子孙女呀家里家外的事情很多很多的家务事。常常说呢这个女人在家里面服侍家人老公在外面打工多辛苦多辛苦。我们其实就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在家中的妇女呢一年365天都是没有休息日的，常年无休，
也没有工钱呢、啊。
对，我刚想说不能加工资，不是不能加工资，是根本就
没
工资。
对，
而且还觉得呢，就是家人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饭来伸手啊，这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样的事情呢，好像对于我们家中的这一个照顾的啊，这一些的家长或者妇女来讲呢，给他们不足够的体贴和支持。
所以他两次说了不甘心呢、啊，就是不甘心呢、
啊。我昨天和一个好朋友呢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也是忽然间想起他的婆婆啊，他说呢很替自己的婆婆呢心中有一些的，就是怎么讲呢，也不是抱怨，就是她心里面觉得很可惜、因为呢婆婆已经过身了，现在我们讲起来说她就说婆婆在世的时候呢是服侍婆婆的婆婆、也就是他们的奶奶、那么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奶奶呢是比较在家中呢可能比较霸道一点，各样的事情呢都是她说了算。这个婆婆呢就只能够在家中呢默默地去服侍这个奶奶，那下面的儿女们呢都是在外打工忙碌，没有人去体贴她的需要。原来呢她有的时候走到楼下的保安呢这个门口、大门口的这个保安那里呢去看报纸，有的时候呢躲在自己房间里面看电视，就是可能她心中会有一些的郁闷，没有人去聆听。结果在她晚年的时候呢她就得了这一个老人痴呆症。那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现在到今天啊，人已经不在了啊。回想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如果当年我们可以多一点的体谅，多一点的聆听，多一点的关心呢，可能我的婆婆就不至于那么早老人痴呆，也不至于那么早就离开世界。
是是，对啊。
所以其实这也这个张姊妹家中呢，也是有她的不幸，因为这个婆婆呢，后来选择了自杀啊，选择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结局，
很可惜啊。
很可惜，很可惜。今天张姊妹她自己身体受伤了，同样在家中呢，她也觉得，她讲到三个字，她说不甘心。
嗯，
为什么不甘心呢？就是呢，这个老公孩子啊，是健康的，是没有被车撞的，是舒舒服服在家里面的。但是他们呢，受到了姊妹的照顾之后呢，还是玩手机、看电视，没有人去听一听姊妹的心里话，没有人去给她倒一倒苦水，倒一倒垃圾。
而且这位姊妹她最近也因为那个给汽车撞了，结果受伤了，她的脚也撞伤了，所以她肯定心里面就更不舒服了。
对呀、
啊、
这个外在的伤啊还没有内在的伤那么严重、嗯、我们
内外都受伤。
对，腿上的伤、脚上的伤呢，其实可能透过几个月的休养呢，会慢慢慢慢的康复的。但是我们知道，内心当中有时候有一些的伤害呢，它是在被忽略的情况底下，只会越来越累积，越来越严重。
是、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觉得很感谢张姊妹，她愿意啊。把这个无限飞行号当家人啊，把罗文辉跟佳音呢当成这个垃圾桶来倒一倒他这一些垃圾，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对对，
一件很感恩的事情。为什么呢？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当你知道有人聆听你的时候呢，其实心中的这种难、这种苦呢就没有那么的深厚了。
嗯嗯，
慢慢慢慢的呢，其实可以在当中呢来梳理。那么当然，在这个梳理的过程当中，你记得刚才那一位曹弟兄嘛，他说我们要真的去祷告，在祷告的当中呢，他就学习慢慢的认识神、亲近神、了解神的能力。
嗯、
所以我觉得虽然你的婆婆是很不幸，选择了一个很不理智的，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方法结束她自己的生命，嗯、但是。今天的你已经认识了上帝，今天的你有无限飞行号这些家人和你陪伴同行，所以我们其实呢可以在当中呢求神来帮助我们，不单只是呢改变我内心当中这些不甘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去修理、去医治我曾经婆婆她在这个家中这样的一个结局带给我们家人的一个阴影，而且呢也能够呢去改变你的爱人，改变你的孩子，让他们看到你的需要，同时呢也可以体贴家人，相互彼此之间呢能够有一个爱的关怀。
嗯，这位张姊妹呢，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那不停的工作忙家里的事，但是没有得到家里的人的认同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一种不开心的这个原因呢。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多家庭当中都在面临的一个
问题。
对啊，
所以呢我鼓励这位张姊妹，一方面我们欢迎你向我们吐苦水、
嗯、
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借着祷告向神吐苦水啊，让神呢去安慰你。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想如果张姊妹家里的人，她老公啊孩子们能够认定哎，姊妹的付出呢是值得他们欣赏的，那表达他们的欣赏，关心这位姊妹，那我想这个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了孩子或者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们觉得哎，夫妇之间的沟通嘛都应该是你明我知这样的一种啊理所当然，其实不自然。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学习呢相互的沟通啊，把自己的心里话呢和对方讲一讲。想想看，婆婆已经不幸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丈夫呢好像他们还没有醒过来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作为啊这一个家庭当中的成员呢，其实我们是有责任把这件事情有机会在一种适当的环境底下呢，适当的场合当中呢，我们把它重新拿出来讲一讲，不要觉得这一些呢是过去的事情，这一些是伤痛，我们不要接这一些伤疤，有的时候反而是在当中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汲取到教训，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珍惜我们今天身边的家人，这样呢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比较健康阳光的方法。
是是是，
我相信呢张姊妹呢你也一定能 能够做到的，求主帮助你能够在当中呢好好的来啊学习梳理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家人呢一起来分享你现在的感受。同时呢，我们也很愿意在这一刻呢邀请收音机旁边无限飞翔号的家人，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
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现在我们用一点点时间，为着刚才那位张姊妹来献上一个祷告。神呢，我们把张姊妹交在你的手中，她面对家里的事情非常的不开心啊，因为她的付出家里的人好像没有注意，没有认同。主啊，求你怜悯她，你把你的爱放在她的心里，把你那种忍耐放在她的心里，让她能够面对各种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有你的同在，有你的赐福。特别也为着她的家人来祷告，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们来祷告，求主帮助他们能够看到姊妹的付出，能够有一种积极的回应啊，跟姊妹说一声谢谢，让这位姊妹能够感受到家人们中间的爱，以至于他能够更积极地面对每一天的生活，面对自己的未来。求主施恩给这个家庭，保守这位姊妹在你的里面常常有喜乐。我们这样献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也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能够呢，在收听我们节目之后有任何愿意和佳音和罗文辉分享的，可以在无线飞行号任何的一个留言平台啊和我们来分享。那其中呢有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呢，就是透过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022，直接把您的信息透过文字告诉我们。我们的短信呢在前面您记得注明无线这两个字啊，那么在短信前面加上这两个字呢，就方便我们无线飞行号节目组呢第一时间能够收到。因为这个短信号码啊，是我们整个良友电台呢很多节目都在使用的，
是，
所以同一时间呢，大家从这个不同的地方发来信息呢，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归类，所以您在短信的前面加上不同的节目的这一个缩写呢，就让我们能够啊方便同工呢尽快的分类。所以您加上无限这两个字呢，第一时间佳音跟罗文辉我们就可以收到了，13229966022，期待着您的来信。
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不求